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不知道您家是否有青少年的孩子？自从方华听了李老师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我才恍然大悟的回想，当年方华孩子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实在无法理解当时孩子的想法和行为。原来这些都是青少年生理和心理剧烈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所幸呢，当年方华的孩子们都很乖顺，而且有教会辅导的关心教导，因此还不至于偏差，顺利地度过了青少年的阶段。期待这个系列讲座能够帮助我们更认识理解青少年，更有智慧和技巧陪伴这个时代的青少年。这套的系列讲座非常的适合家长、老师、教会辅导一块来听。如果你对青少年的事工很有负担，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么棒的讲座。以下呢，我们就一块来学习。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提到了青少年的自我的认同，这是青少年，一个青少年他成长的这个阶段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因为会影响到他的跟人的人际关系啊，包括他对自己的认知啊，跟他的情绪啊，可能都会受到这些影响，也会受到他的生理的发展，也是会有影响的。我们其实看一个人是看一个整体，他的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但是呢，这些发展都是息息相关，每个环节都是非常的互相影响的。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讲到说，在他的认知啊，因为前额叶开始前额叶开始的成长，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的认知发展呢也开始不一样齁。在认知的心理学上面啊，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听过的，就是皮亚杰。好，那他呢就是把个体的认知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齁，从需要具体的运思期，然后到了这个到了11岁之后呢，其实慢慢的可以开始进到一个什么，就是进入了一个形式运思期的阶段。那也就是说呢，简单讲就是一个人他可以从具体的思考，好，具体，然后慢慢进到一个抽象，好，抽象的一个思考方式。好，所以其实慢慢是已经成熟了齁。那当然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哦，好像到了11岁之后就会开始，好，开始就会立刻变成这个样子齁。其实青少年的思考方式呢因人而异哦，但是大部分其实开始进到青春期之后呢，他的开始的逻辑的思考能力也会慢慢成熟。所以就会看到说为什么学校啊大概到了小五小六，特别是小六之后呢，年轻人他们的数学开始已经有 XYZ 好这些的出现，到了中学之后呢，开始除了数学变难了，也有理化、物理、化学好这些力学的抽象的东西、空间的东西进来，好，甚至可能开始有天文学、好地球科学。那这些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说一个青少年他可以跳脱现实，甚至在这个想象啊、创造、推理啊这些思维当中呢，开始去分析、去假设，好，开始去一些很比较高级的思维的活动，那也可以说这个阶段呢开始是一种思想的解放啊。好，就是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看到哇青少年活 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开始有很多的无厘头的东西出现。好，可能这些都是他们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哈。那其实青少年他们的思考方式呢，主要会有下列这三个特征哈。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假设演绎的推理哦，比如说他们开始会面对问题的时候，会出现一堆的假设啊，我到底这个我帮助这个人之后呢，我会碰到什么后果呢？或者是呢，如果不帮他会怎么样啊？是不是会被家人骂呢？哦，那如果帮了他以后，会不会造成我很多麻烦呢？哦，或者是会是接下来老师呢，可能会来找我那个更多的问题问话，然后。诶，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就会开始有很多的假设，根据这些事情好来推演齁。那我们说一个青少年他如果敢在这个时候他是能够从事大胆的假设，然后小心的求证啊，其实这个是会对他的成长，对他的思考能力是有很多的帮助哦。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会开始去做一些假设推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很喜欢看推理小说。好，不管是日本的、韩国的，就是很多的推理小说呢，是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的。好，或者是在动漫里面啊，哦，这个作案的方式啊，其实最有名的是什么？就是柯南嘛。好，柯南的这个是，诶，他们开始觉得很有趣。那当然，其实在面对现在的一些动漫啊，我们真的说有些动漫不像我们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福尔摩斯啊这些，其实这个也都是还是可以让青少年好，可以让他们开始去看的。那但是像有些动漫，比如说会有很多的什么杀人事件啊，其实我们说柯南好像虽然很红啊，但是他每次都要死一个人，其实在真理上面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的欣赏，好像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死亡啊变成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啊，但是其实我们却知道说这个在动漫里面就跟电玩一样，好像很容易就越过了哈，就是没有那么看重生死，但是这其实却是一个人生的议题啊。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青少年的特性，但是在一些价值观上面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好，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之后如果说我们谈到了价值观跟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跟年轻人来观察他们的模式，思考模式，我们可以甚至我们在我们的聚会上面也有一些的调整，好，是来帮助他们可以在当中去运用他们的推理，他们有兴趣的能够来做一些设计。好，那再来呢，他们也会发展就是组合推理。什么叫组合推理呢？就是会开始组合归纳。好，就是面对一些很复杂的问题情境的时候呢，可以先找出问题来，把那些所有的相关的原因或者是怎么样的可能性组合，然后在当中慢慢开始去做出来一些组合，以至于找到一些答案。好，那这些归纳能力、演绎的能力呢，是青少年开始他们在认知上开始有发展哈，甚至呢在当中也会有一种就是所谓的超现实的思考方式。好，超越现实的思考方式，他们不一定会依着现在现实的具体的资料来做凭证哈，而是可以进行推理。好，比如说就像刚刚讲的啊，会爱幻想啊，爱做梦啊，或者他们开始学习定计划啊，开始想要爱情小说啦这些，或者是怎么什么刚刚讲的这些漫画，其实都是哈，在当我们去看的时候，就可能开始幻想啊，哇，到了高中啊、大学啊，开始想要谈恋爱啊。其实有些东西我们说好像父母会很担心他们早恋啊这些，我们可能在担心之际，我们光他们在看的东西我们都需要有一些的了解，因为其实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就是会开始很多的想象，那你给他们的很多想象的元素啊，难免会更多的思考。那如果在学校环境当中，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碰到一些好像符合他们想象的人，那再加上青春期的对异性啊开始觉得好奇，好，开始觉得欣赏，开始有感觉会注意的时候呢，荷尔蒙的影响其实很容易他们可能就陷下去了哈。在我们说我们在帮助一个年轻人啊，就是帮助他们不要早恋啊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的父母只是会要求啊，然后不准啊，好，但是我们有些东西是我们其实就要在平常能够去 去观察的，不是给他们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思想，因为你怎么想你慢慢就会怎么做。好，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去看见的。那青少年呢，自我认知上也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自我中心。好，自我中心，所谓的自我中心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的个体啊，会在跟这个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啊，没有办法区分主客体，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状态，就是变成好像就是都会以自己来思考。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唯我独尊啊，或者是只顾到自己。好，那这个是一个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啊，我们可以适时的引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就是去批评哈。那通常呢，就是一个青少年啊，他们会有自我中心的特征呢。好，就是我们常常成年人啊，都会很不满青少年的行为呢，总觉得没有办法理解了解哦，这是因为他们的自我中心的一个状态哈。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是会向权威角色挑战。这时候的青少年因为开始有更多的抽象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我可能甚至会想象一个理想的世界，就是发现诶，对自己往日的偶像啊的这些，或者不管是对父亲母亲啊，或者是诶以前喜欢的人物啊，甚至他自己啊，然后他这时候开始会对照他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可能会发现说诶好像不太一样，好，他们开始会挑出他们的一些缺点，这些实际人物的缺点，好，或者是觉得说啊，爸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好，或者是透过这些挑出这些缺点，对这个世界发现说哦，也没有他原本想象的好，好像他自己心中的那个乌托邦世界比较好。在这个挑的这个缺点的过程啊，其实在帮助他把现实跟理想啊拉近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在这当中的，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批评评论哈，把它就是视为这是青少年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那当然你不会希望他们很变得很好像爱批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可以有些的引导。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好争辩。好，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呢，他们急于表现自己对某些事情的观察力，好，或者是一些细微观察的能力啊。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呢，鼓励而且参与一些原则性的讨论，就像刚刚提到的，但是我们避免他们去论及一些人格啊，或者是对人家的人身攻击啊，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在一些原则上面呢，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的时候，可以帮助年轻人扩展他们的推理能力哈，而不是卷入到冲突争执里面。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想象观众。青少年在发展认知发展的进入形式运思期，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啊跟他人的思维都开始概念化，好，可是却没有办法直接的区分他人跟自己所关注的状态。好，因为呢他们这时候的生理跟心理呢，就是其实在这个那么短的时间当中呢，其实开始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呢就像是所谓的想象观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会因着这些极大的变化，他们会好像会变成把自己的外貌特征啊认为是比什么都重要，好像在脑中呢不断的在发现说哎，可能很多很多人大家都在看我，哦，或者是说哦，就是你会他会有看着很多的观众出来，他觉得他走在路上好像整个 spotlight好，都在聚光灯都打在他身上，就算没有人要看他，可是他还是自己心里会觉得说不行啊，大家都在看我，那我这样的话我能够不打扮得好看一点吗？好，会变得让他也会变得很在意人的赞美或是批评，哦，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他们脸上长一颗痘痘啊，真的大人都会觉得这里实在是没什么，可是呢你就会发现说哇，他就会觉得这不行啊，这太丑了，没办法见人啊，这个我世界都快掉下来，这个都要崩塌了，我这个痘痘特别是冒在鼻子上的时候，哇那完蛋了，这简直是世界末日了。而且很多的年轻人在这时候，比如说他可能单眼皮啊，他就会在当中想着说哎呀，我以后我要去割双眼皮，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自己是内双啊，不够好看啊，但是其实这些当然也是跟他的价值观环境造成他的价值观形成有关。那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他可能在这当中会有很多的想象观众。那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神话。所谓的个人神话的意思呢，是跟想象观众不太一样，就是他又过度的区分自己的感受跟别人的不同。刚刚在想象观众里面呢，是他跟想象自己跟别人的部分，他好像没有办法很明显的区分。好，所以可能会变得很在意别人，因为其实会把自己的看法都认为是别人的看法。好，会有这种状态。那个人神话部分呢，反而是就是会过分的夸大自己的独特性。
好，就会觉得说自己是很重要的，而且很特别的，甚至是举世无双的，非常特殊的，所以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感受，没有人可以有跟我有同样的情感。好，这也是为什么年轻人分外容易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他们。好，其实这种独特的情感啊，或是独特的思想呢，其实是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这个却是他们在自我中心的一个状态，就是甚至有一些听到说我保险套至少有 3%到15% 的失败率，但是呢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反正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中奖，那个倒霉的人不会是我。好，或者是说呢，你告诉他们说早恋呢，其实哎呀，这个很几乎是不太可能，大概1000对里面就有一对，好，到最后可以修成正果，可以结婚，那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一对。好，但是却忽略掉那999对。好，其实那999对才是一般会发生的状况，可是他们就会觉得说不会，大概只有我不会。当我们没有办法同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你不了解我啦，你不了解我的感受。好，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出现。好，第五个是什么？第五个就是他们会犹豫不决，在这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很难做决定啊，就是连最简单的事情都会是这样，包括要吃什么啊，然后或者是你问他到底要去哪里玩啊，他没有办法做出太多的决定出来。第六个是什么？就是明显的伪善齁。什么意思呢？伪善是虚伪的伪齁，伪善就是他们常常会不明白在实际到要表达某一种跟实践好该理想中间的那个差异齁。比如说可能他同时在跟你说我们要来这个环保啊，然后要对抗这个世界的污染啊，就是要强调说我们要有这个政府啊，真的是要能够保持卫生啊，政府应该要使这个让道路更多的清洁啊，好，然后呢但是自己又一方面又可能过一阵子之后他就把垃圾往地上扔。好，就是他们可能很能够去强调或者是哦伸张正义，可是其实自己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破坏正义的人。这些都是年轻人他们的一个自我中心的一个状态。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其实我刚刚提到的比较多好像是自我中心的负面的影响啊，但其实自我中心呢的影响里面其实有些也是正面的齁。譬如说像想象观众啊，这个的确刚刚提到说好像觉得哇自己才是舞台上的主角齁，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是观众齁，所以他们当然会特别在意说，那别人就会很注意他的服装啊、发型啊，甚至他的胸部发展啊，如果说有一些哦自己身体上的一些缺陷或是整体外貌的一些特征啊，他都会觉得别人会注意到，甚至可能是哎，看就是你衣服上的一个小斑点啊什么的，可能都会注意到。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观众是虚构想象来的齁，但是其实也有可能他的正面影响呢，就是他可以成为青少年的各个行为的动机啊，以至于让他乐于学习哦，让他们可以热衷他们喜欢的事情啊，比如说音乐啦、健身啊、运动技能啊这些，因为他就觉得诶自己好像很有成就感齁。那当然啊，那个负面的部分就是可能就会因为他们就是非常的全神贯注在这些自己的事情上面啊，所以可能就不会太多的去注意别人啊，好，不会注意别人，所以以至于他们甚至在跟人的关系上面、友谊上面啊，也是常常会建立在自己自我中心的需求上面。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把一些自我缺陷啊或是生理的缺陷看得特别的大齁，这个就会觉得说这个对自己的心理影响也会特别的大。所以很多的青少年的自杀啊，就是自杀事件当中，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因为来自于他的想象观众，这种想象的反应啊会导致自杀的念头或是强大的一个自杀的动机哦。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甚至包含有些青少年他们在公共场所啊会表现得很奇怪的一些行为啊，或者是一些很粗鲁的行为啊，或者是诶奇装异服啊，甚至就是对老师很不尊敬啊，好，一些粗暴或是冒险高的觉得要刺激啊， 这些其实从想象观众的这样子的特色呢，可能去可以了解，就是因为他们想好特别想要赢得这些想象观众就别人的反应的哦，就是赞许啊喝彩啊，所以甚至有一些青少年专门就是从事一些恶意破坏的活动。这些行为并不是为了财务上的利益哦，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在这当中能够得到从大家的反应当中得到他情绪上反而有获得。好，这个是就是可能会是他们的一个影响哦。个人神话的部分呢，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啊。A 就像他谈恋爱或者是初恋的时候啊，哦，开始暗恋啊，哇，会觉得说这个天旋地转啊，真的会觉得跟你说，哎呀，那个妈，你就是不知道那种爱的感觉有多好，多浪漫呢、啊。哦，或者是呢，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像我一样这样子。然后或者是A，像有些年轻人会觉得他很需要一台车啊，好、哦，或者什么，他就觉得哦，这个没有人像我一样需要，或者是呢，脸上可能有痣啊。然后也会觉得哇自己很丑，然后也会认为说别人都跟他有一样的想法。其实这个都是假定自己的这个个人神话的一些反应齁。那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就像是他可能也会是一个动机。好，积极从事一些行为，因为他的独特感让他在碰到一些挑战的时候，他反而可以因为这样可以更加的勇于接受挑战。好，因为让他觉得很有独特感齁，就是他的个人神话就觉得、啊、我可以，好，我可以胜过的，没有问题。好，就是反而让他更加的积极哦。那刚刚讲到负面的部分，包含可能在一些关键情境啊，特别是负面，比如说死亡啦、怀孕啊、车祸啊、毒瘾啊这些东西上面，他们的判断都可能会认为自己是最独特的哦，是最幸运的，所以就是绝对不会碰到一些坏事，反而忽略掉那些危险哈。这些都是一个青少年的自我中心啊发展的过程哈。那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可能就进到了危险里面啊，甚至可能犯罪啊。所以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在这个状态当中，青少年可以降低自我中心的现象。好，譬如说角色扮演的能力训练，这是在帮助青少年他们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考量事情，降低自我中心。不管是用剧本啊、圣经故事的演出啊，好，这些都是在帮助他们。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工作的经验。好，可以帮助青少年他们上课时间的攻读啊，或是暑假的打工啊。因为青少年的生活经验比较少，所以当他们开始有一些的工作经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跟人的互动啊就增加，那其实这就会减少这些想象观众的现象。好，因为在工作环境里面呢，这个青少年他必须不断的学习这些角色，好，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他去应征的工作的角色，包括跟人的沟通啊的和谐啊，所以在这些当中可能了解不同的经验、不同背景的人，他们对事情的想法，那就会考量到诶自己的想法跟别人之间的那个差异齁，是别人想法。那慢慢这些过程当中，包括透过亲密关系的建立啊，这些都会察觉出来自己到底需要的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什么，而不是自我的想象，或者是自我的利益啊，这些，或是哇个人不朽，这些个人的神话。好，那这些都是来帮助年轻人自我中心降低他们的状态的一些很好的帮助齁。那我们也根据他们的认知发展呢，其实也可以帮助青少年的培养能力，培养包含说提供自发性的学习环境。青少年的创造力呢，他能培养是可能有一些试验性或者想象力的空间，包含是像现在很流行的体验啊。好，为什么体验活动它就是在帮助年轻人在这个做中学当中自我挑战，然后也增加了群体动力。像时下很流行密室逃脱啦，剧本杀、故事杀、狼人杀，这些都是其实都是他们在想要有一些挑战齁，那跟他们在思考上面的更多的推理啊。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在传递教导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的互动，就是透过这些思考帮助他们，甚至会是一些角色扮演或是一些这些思考推理的过程。好，然后让他们更多的去了解圣经中的人物。好，比如说就是像 A 约瑟他的整个人生啊，其实他的整个人生的故事，那我们其实在读圣经的过程中可以帮助他们更多的进到约瑟的这个角色里面，或者他哥哥的这个角色里面，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讨论。跟年轻人讲话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用很多的问问题的方式。好，其实鼓励跟年轻人讲话，我们不是在讲道理，
其实很重要的很多是在用问问题的，问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帮助他们在这些问问题当中去自己去思考，去寻找到答案。好，那当然对于他们所提的答案啊，或是一些方法解决方法呢，我们也可以多给予赞美跟鼓励，我们也要学习去接受不同的意见。好，因为很多的父母呢可能会觉得说啊，青少年怎么意见这么多啊，好，或者是呢怎么这么多，你是很越来越不顺从咯。好，其实这些都是不是齁，因为这些对青少年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不是一直去要求他们要一味的顺从，好，而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帮助他们去自我评估，你的意见是真的是对的吗？那我们要不要来有些评估呢？或者是你今天有想要这些的想法很好，但是我们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再来思考，我们来检讨，好，是不是在这当中都是对的。好，我们透过各样的方式讨论，这些都是在帮助青少年在面对他的思考认知上面更多的培养他的能力。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文慧好像一只可爱的熊猫。
他哪里像熊猫啊，文慧那么温柔，布偶猫就差不多啦。
那万峰呢，那么雄厚的嗓音好像狮子。
什么狮子啊，他明明就是一只大象。
不是啦，你听我说。
你们都不要吵了，你们说的都对。
都对，
无论你怎么想，把它画下来就对了。现在马上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分享你心目中的主持人形象吧。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不晓得芳华呢在听众的心目中是什么样子，芳华也非常的好奇呢。好，继续呢，我们一块儿来听盛小梅姐妹的诗歌，歌名是我是谁。
我问主，爱我有多么深，怎么能爱我直到永恒。主说我爱你有这么深，他张开双手钉在十架。
短短的两刻钟又接近尾声了，明天音信说话栏目将和您分享改革宗一代大师约翰加尔文的书信。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芳华，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双开双